还有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的经节是在旧约路德记四章，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呢，可以翻到旧约267页，路德记四章1到22节。路德记四章一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第七节，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你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十三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萨门，萨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
弟兄姐妹们，感谢神，我们要，好，可能你帮我一会儿啊，谢谢你，这样。 感谢神，我们要看今天是路德记的最后一堂，最后一堂讲道。所以还没有开始之前，既然第四章是讲城门呢，我想给大家看一些图画，让你们知道说照片呢，基本上晓得什么是城门呢。我们来自于中国，来自于马来西亚、新加坡，我们每个人想象中的城门都不一样啊。在下午之前，我还没有崇拜之前，有人看到这城门啊。这是城门啊，怎么这么矮的啊？3500年前的小村庄啊，伯利恒是个小村庄，它不是耶利哥城，所以一个小村庄，它基本上这就是它的城门了城门。所以假如你站在这里的话我站在这里，那个城门就这么高，所以你说拿个凳子爬过去是可以的啦。不过你要记得这是一个小村庄啊，这是个小村庄。在那个时候城门其实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讲的市中心，就是打个比方，新加坡的市中心就好像有点像在新加坡的中央一样的中部。不过当你看当时的市中心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当时的市中心是城门。你要进去这个乡村，你只能通过城门，它是必经之路。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城门扮演了几个小角色。第一个角色是这个地方是法庭，是法院，所以当时要处理案子要审判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是光明磊落的，大家都可以坐在那边听看发生什么事情。不但如此呢，既然它是必经之路啊，这个地方也是你得到第一手消息的地方。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就天天在这里混呢、你在这里转你可以听到最新的消息当商人从某个城市某个乡村来的时候，他们会带着消息来谁是第一个知道的在城门口的人，在城门口的人知道的。而且不但如此我要你们注意这里的那些石块在当时，当考古学家发现很多的3500那种城门的时候，他发现那时候呢，他们做了很多长凳用石头做的这长凳是来干嘛你要办法院嘛总要椅子对不对，长老要坐所以那个长凳就在这个城门外面，他们就会做长凳用石头雕出来的，所以在那个地方长老们呢就坐下来审判案子。所以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波阿斯在刚才中期弟兄帮我们读路德记第四章的第一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记得不是坐在地上，他是坐在长凳上在那个地方等那个某某人来叫那个某某人也坐在这里，够十个长老来也坐在那个地方这就是当时城门的那个景色了。不过很可惜的是在那个时候呢城门也是摆放一样东西的一个地方那个东西叫我们今天叫秋坛。所以这是我去年在以色列看去的一个城门，那个城门的右边呢就放了一个秋坛这个秋坛你看起来好像一个石头就是这个上面这块石头没有什么标记，也不像一个人，不过这就是他们的秋坛。当我们考古学家在挖掘这些城的小村庄的时候，他们发现都在很多时候是放在城门口的前面。所以你可以想象了，当时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其实你连城都那个城那个窗那个村子都不用进去就知道了，因为那个偶像那个秋坛就在城门口。为什么在城门口呢？因为那个神在保护这个城嘛，这个村，所以就在城门口来守护着他们。所以这就是当时他们放秋坛的地方，也是常常就是放在城门口。不过当你看一些其他的图案的时候，这在别示巴，在以色列的南部这是大卫的城，所以你可以想象了大卫的城呢和当时约书亚他们进去攻打的迦南的城隔了500年了，所以科技会慢慢的发达，所以你就会看到当大卫建城的时候是比较厉害的他有设计在里头这是大卫的城。到了所罗门王的城的时候，他们考古的时候，他们发现所罗门王的城是建得更棒建得更棒。 最后呢，这是从外面看的城，所以你可以看到城墙吧，这个城墙呢就高了许多，就高了许多。好，我们就看到这里来。好，好，弟兄姐妹们，我们讲这些，因为主要是给大家一个背景，所以让大家明白说，其实这是一个公共场所，所以波哈斯和这某某人在讲话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了几十个人在看的，而且就坐下来大家聊，这就是那个场景了。不过在这里，我们明白波哈斯不仅仅是在帮路德传宗接代，帮以利米勒的家族传宗接代，在这里呢，波哈斯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把以利米勒这个兄弟他所卖的地把他赎回来，这是旧约的一个律法来的，让我读给你们听。神这么说，他说地不可以永卖，因为地是我的，是属于神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的地为业的全地，要准人将他的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份地业，他致敬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的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余剩的年数的价值都赎回来，自己可以归回自己的地业。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人要存在这买主的手中，直到几年。到了几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产业。这是在利未记第25章23到25节。所以这就是波阿斯在做的事情。波阿斯在这一章要做三件事。哪三件事呢？第一，他要帮以利米勒的产业赎回来。第二，他要帮助以利米勒传宗接代。第三，他要帮以利米勒照顾他家的两个寡妇，拿米和路德。这就是第四章在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知道吗，在旧约律法里头啊，没有一个律法这么说的，没有一个律法要求一个人一个家人做这三件事情，没有，都是分担，没有一个律法这么说。不过波阿斯在这里却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作者在这里他要突出一件事情，他要告诉你说，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悖逆神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却有一个人如此的顺服神，如此的敬爱主，这就是作者要带出来的观念。来，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主，没有了你的话，没有你的启示，主，我们真是迷路的羊，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生活，我们更不晓得在我们今世，我们这个黑暗的时代，怎么样的来做一个顺服你的人，怎么样的来爱你，怎么样的来爱别人。主，我们感谢神，天父，我们恳求你，恳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听你的话语，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有一位爱我们为我们舍身流血的救赎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苦难似乎长久，它却不是永久。苦难似乎长久，它却不是永久。这是17世纪的一个清教徒的牧师所讲的话，他讲的话是对的，他讲的话也就是路德记在告诉我们的事情。路德记的作者在告诉我们说，苦难虽然看起来很长久，不过它并不是永久。在这里，当我们看到路德记的开始的时候，短短的几节经文，五节而已啊，你看了会毛骨悚然。你发现这个家庭的主人以利米勒死了，他的两个儿子马伦、基连也死了。一开始就看到一个无依无靠的老人家，他失去了夫子，失去了儿子，失去了麦子，什么都没有。他孤苦伶仃的在一个 一个外地，一个陌生的地方，对他而言，那个就是苦难。不过这只要告诉你什么呢？作者要告诉你，我要让你知道啊，对神而言，是的，这今世有苦难，不过今世的苦难不是长久的，不是永永远远的，今世的苦难会结束的，会结束的。所以当你看当你看路德记的时候，你就发现路德记带我们走回一条路。我们原本在摩押地找到绝望，在摩押地我们开始走回归的路，找到朋友，走到田地，找到麦子，走到黑夜，找到夫子，今天我们要走到城门口，找到儿子。这就是作者要我们明白的观念。作者要让我们看到说，我要借着两个女人，两个可怜的女人，从绝望当中，我要告诉你他们是怎么样的走进盼望，走进盼望。从两个字开始，从悔改。当他们愿意的谦卑自己悔改的时候，开始走这回归的路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就慢慢的从这个盼望绝望当中开始走出来了。当你刚才听宗奇弟兄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在这里呢很有趣的一件事发生了。在这本书的开始呢讲了很多名字，记得吗？在这本书的开始呢讲到以利米勒，讲到马伦，说到基连，我们熟悉的名字以法他、伯利恒。不过你发现了吗？在这本书的结束的时候呢，这些名字呢都回来了。以利米勒、拿尔米、马伦、基连、以法他、伯利恒，甚至城的妇女呢都回来了。都回来。他好像两个苏当一样。这个在前面的第一章是这个苏当。在前面最后一章是另外一个苏当。前面有的人呢后面都来了，除了谁你知道吗？有一个人没有写在最后一章，他的名字叫俄尔巴。那个回叙摩押地的儿媳，他的名字没有在这一章，除了他以外，其他的人的名字都被纪念。为什么作者要这么说呢？作者要告诉我们说，我要让你们明白这就是这本书的高潮。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国庆典礼了。一般国庆典礼的那个高潮呢当然是烟花的呀，嘣嘣嘣烟花。不过你发现是谁在看烟花？一般呢都是所有参加当年的国庆典礼的参加的人，对不对？他们都有这个机会全部一起的出来在那里呢来观赏那个烟花，那个就是那国庆典礼那个高潮。所以这就是路德记要在做事情。他写到最后的时候，写到第四章的时候，他把所有之前的那些人物呢都带出来了。我要让我们明白说弟兄姐妹们，第四章是最重要的。第四章是这本书的高峰，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认识的事情。所以既然它是高峰，我先卖一个关子了。你们在你们的周刊里头呢，你们会找到我所夹的这个我们所夹的这个讲道的大纲。所以在这里作者要由我们介绍四个人物，四个人物。所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不过我都没有把那个无什么写下来了，所以你们自己在听讲道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要讲什么。所以既然他在这里要介绍四个至敬的亲人，所以我们来认识到底这四位至敬的亲人是谁。作者借着这四位至敬的亲人来帮助我们明白这路德记呢的第四章是这本书的高峰。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亲人，第一个亲人是一个无用的亲人。一个无用的亲人，一个没有用的亲人。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当你看到这段话的时候，你发现神又好像开始又工作了。你记得吗？在第二章我们看到神工作，在第三章我们看到神工作，在第四章我们又看到神工作了。在第二章神怎么工作？在第二章神恰巧让波阿斯偶遇路德。在第三章神让波阿斯睡在角落，就麦堆的角落，使到路德可以去找波阿斯没有吵醒任何的人。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你发现神也在工作。在这里呢，当波阿斯坐下来的时候，刚刚好那个人来了。 圣经说那人恰巧也来了，所以巴拉斯在那时候开始工作了。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个很大的神，是一个你和我不能捉摸的神，因为他庞大到一个地步，他能使用天时地利人和来使他的旨意成就，这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人，你越经历人生的时候，你发现人生你是越渺小的，你是很有限的。不过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个无限的主人，他甚至什么呢？他甚至几时来，那个人几时来到城门口，他都安排好了。波拉斯坐下来了，那个人就来了。那个人来的时候，你看波拉斯跟他讲什么？波拉斯坐在那个地方等。波拉斯看到那个人，他说：“某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了。过后呢，波拉斯紧接着他告诉城门口的那些长老，选十个来，你们也坐下，我们请你做这些见证人，做见证人来来看，来见证我们所商谈的事情。这就是当时波拉斯积极的来工作。不过请求姐妹们许可我用这样的方式来翻译第三节到第六节。这样我想弟兄姐妹们这样听我这个翻译，因为你可以听出那个语气来，语气。好，第三节是我的翻译啊，所以会跟你的有点不一样。第三节这么说，波拉斯说，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你听那人怎么说？那人回答说：“我赎。”这个我是出现两次的，我赎。波阿斯接着说：“你从拿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买这地的也当娶他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使死人的产业在产业上存留你的他的名。”那赎的人说：“你听好啊。”他说什么？他说：“我不能为我自己赎了，恐怕我的产业被糟蹋毁坏。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所以弟兄姐妹们，作者来告诉我们什么呢？作者告诉我们说，那个人只说三句话。在那三句话里头，你懂这个字叫我出现了几次吗？八次。所以当你在读这段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作者在让我们明白，这个致敬的亲人呢，他是一个没有用的亲人。他只是一个顾惜自己的一个亲人。他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只是自己的一个利益。他要做的是一个好买卖。他在这里，当他听到波拉斯说哈，买了这块地，连拿尔米路德都要带过来的话，这个买卖就不好了。这个是一个血本无归的买卖。怎么说呢？因为首先他看到路德的时候，他是个摩押女子，他是个外邦人。第二，虽然他十年不能生孩子，对吗？他跟他的先生结了婚十年都不能生育。不过万一真的生的话怎么办？万一真的生的话，现在这个致敬的亲人用钱买了，把地买过来了，以后这块地啊要给那个孩子啊。那个孩子是属于以勒米勒的家族，不是这个亲人的家族。再加上还要我照顾两个老的，两个女人。所以你说这个买卖做不做？假如你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呢，你说这个买卖我不做。这就是那个人在做的事情。他说我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不做这件事，我不赎。你赎。这就是当时他所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要你们注意波阿斯怎么跟他说话。往往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波阿斯在之前他说某某人啊，对吗？你过来这里坐。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想某某人听起来还 OK, 对吗？不过其实假如你是犹太人的话，这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的称呼，你知不知道？ 你用新加坡人的叫法，我比如我认识杏林姐妹啊，我说哎过来，我是认识她的，不过就哎过来啊，这代表什么？那个过来啊，你就知道说哦这个人对我相当没有礼貌。不过你想想，巴斯不认识这个人吗？他们是亲戚耶，他肯定知道他们的名字的。所以在这里作者做了一个手脚作者故意呢不要把这个人名字记录在圣经里头。因此呢作者就用了某某人来取代了他的名字。为要让我们明白说这是一个不值一谈的不值一提的一个人。因为他如此的自私，他如此的不愿意为以利米勒的家族留名对神而言神也不提他的名。神也不提他的名。就是这样一个无用的人。不过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想想，在人生也真的是这样。一天我们都要去见神，在神的眼里只有两种人，一种被提名的人，一种被除名的人。所以我们要去思想，在我们今生的时候，我做的工作，我做的事情，是否在神的眼里呢，是被神纪念的人，还是不被神纪念的人？你怎么知道呢？假如你做的每一样事情呢，都是为了你自己的话，都是为了我，你跟那个无用的人，你跟那个某某人，你跟那个哎那个是一样的。对神而言，他说这不是我要纪念的。所以你发现可能很可惜的，你整辈子在教会服侍，你整辈子在做很多事情都非常辉煌，大家都在称赞你，不过一天你去见神的时候，神说是的，你在教会服侍四五十年了，不过没一样东西是我看得起的。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你的心态，传道人不知道你的教会的领袖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也不知道，只有你知道，只有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来服侍主，只有你知道你为什么而活只有你知道你为了什么动机而生存。所以弟兄姐妹们，在神的眼里呢，假如你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生活的话，这个路德记的作者来告诉你，你是那某某人，你是那不被神纪念的人不过往往这个人就是我们这个人真是我们假如你要说诶我是否是一个尊重神的人你可以尝试回答这道问题了。他说如果今晚回到家里头如果明天回到办公室里头有人没有按着你的心意做事情，没有按着你的想法顺着你你问自己你自己的心中感受如何？假如你非常不高兴，假如你的妻子不听你的话，你的丈夫不听你的话，你的孩子不听你的话，假如你明天回到办公室，你的下属不听你的话，你的老板甚至也不听你的话的时候，你心中怎么想？你心中假如是很生气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很有可能你就是那个某某人。你在做，你在天天在生活的时候，你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自己而生活。所以往往我在辅导的时候，我会画一个图案给被我辅导的人所以一般我会拿纸张，所以我画一个图案，我会画太阳系，画太阳系，太阳系的中间那个星球就是太阳，对吗？所以所有的星球就绕着太阳走。不过你知道吗，当我们是那某某人的时候，你发现那个中心不是神，中心是我们。所以往往为什么要接受辅导呢因为他周围的人，那个人发现周围的人已经不把他当神看，周围的人不愿意绕着他，天天绕着他绕着他旋转，不愿意，周围的人选择了神，或者选择了别的东西。所以因此这样的人就很不高兴，这样的人甚至呢会闹自杀。真的我来回来新加坡一个月一年就在辅导这样的人。不过弟兄姐妹们这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我们虽然不会自杀，不过我们和那个弟兄是一样的。我们希望这个太阳系里头的那个太阳是我。我希望我的老公天天绕着我转，我是那个太阳。我希望我的太太天天绕着我转，我是那个太阳。 我希望我的孩子天天绕着我转，我希望这个传道人做太阳会有天天绕着我转。不过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要知道在神的眼里，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某某人，他所做的事情是不值一提的，是浪费光阴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学谁呢？学约翰。约翰讲了一句话是很有智慧的。约翰说什么呢？四旬约翰曾经这么说，他说让神兴旺，对吗？让我衰微。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使命。天天在生活的时候，我要告诉自己说，让神做神，让神做这个太阳系的太阳，让我做星球，天天绕着这太阳。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这样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不可能是一个无用的亲人，你不可能是一个无用的基督徒。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作者就接下来他介绍了一个没有用的亲人，对吗？现在他要介绍第二个亲人，那是一个无愧的致敬亲人，无愧的致敬亲人。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作者在做一个对称，波阿斯和那某某人，你就看得出那个落差有多大。那个某某人只要地，不要人，不要责任。不过波阿斯其实地是其次的，对吗？因为他在第三章他已经答应了他会娶路德的。他会娶路德的。不过在这里他存的是一个无愧的良心，来到他的众长老面前告诉众长老一句话。他在第九节第十节这么说，他说你们今日凡属于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阿米手中自买过来，又娶马伦的妻莫亚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见证做见证你们今日。波阿斯清楚的，波阿斯清楚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在为这个以利米勒家族付上这个代价。他来到这个以利米勒的家族面前，他知道说我要为你们传宗接代，我要为你们守住这个产业，我要为以利米勒保护那两个寡妇。我不是明天，我不是下个月，我不是等到丰收，我不是等到收成完了我才办这件事情，我是昨晚答应路德，我是今早出来办这事。这就是波阿斯要做的事情。他是一个守信的人。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活在一个没有诚信的一个世界，对吗？很多时候我们讲话是口是心非的。英文有一句话这么说，他说 talk is cheap， 说讲话是廉价的，甚至讲话是不值钱的，你要我说什么我都可以说。不过这不是基督徒啊，弟兄姐妹。当你从波阿斯的身上的时候，你就明白波阿斯在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他在日落的时候答应了路德一件事情，他在日出就做了。在日落的时候做的答应的事情，他在日出他就做了，因为他明白当他答应的事情他必定成就。所以我最近在和另外一位弟兄在辅导，他要离开教会，他没有理由的离开教会，他不爽他就要离开教会，不爽的原因我也不知道，没有理由了。他说我真的也想不出理由，我只是感觉没有感觉了，没有起初来这间教会的感觉了。像你猜我做什么？我去办公室打印他在教会洗礼所发的洗礼誓约。我说你好好的读你在神面前所发的誓。他读了三回。读了三回过后，弟兄姐妹们，你猜他留还是他走？他留。为什么？因为他想起了。他想起当年他在神面前他答应神的事情，这间教会没有走偏道理，这间教会没有忽略了他，这间教会没有犯了什么大错，他没有理由离开这间教会，唯有的理由就是他不爽，他没有感觉了，所以因此他悔改了。这个弟兄，我为着他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他愿意守信， 所以弟兄姐妹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会有，多半在这里的人都是会有。很多时候我们要离开教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吗？你只要不来几周，传道人打电话给你不要听，你就脱离苦海了。不过这是其次的，更重要的是我要你们想一件事情，我要你们和那位弟兄一样，常常当我们看到人在这里做见证接受洗礼的时候，你要知道当他在念那个誓约，他在同意那个誓约的时候，你要想起一天你在神面前，那一天你在神面前你所发的誓，这个誓呢我们要守着。在基督徒的生涯里头，你要发两种誓，所以那两个誓你都要守着。第一是洗礼的誓约，第二只要你信主的时候，信主过后，信了主过后结了婚，你在神面前有婚约。所以这两个约是我们不能萎缩的，这两个约是我们必须守的。我们向谁守？我们像谁一样的来守？像波阿斯一样的来守。所以当波阿斯讲了这些做了这个宣告过后，你发现众人有一个反应众人做了三重的祷告众人为路德祷告过后，众人为波阿斯祷告过后，众人也为着波阿斯的后裔祷告。我们先来看众人为路德祷告，你知道吗？在路德记里头呢，是谁最蒙福从祷告的角度路德是最蒙福的。他的家婆为他祷告一次，波阿斯为他祷告两次，到了这本书的结束的时候，全村的人、长老、百姓、众人呢，为着路德来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告诉他们这样的说：“他说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那个女人，就是路德，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你想想，这是一个讽刺哎，弟兄姐妹们，一个结了婚十年的女人呢，一个 baby 都生不出来。一个都没有，结了婚十年，一个宝宝都生不出来。现在你说你为我祷告，你希望我像拉结和利亚，连同他们的仆人呢，生了12个，我路德一个都没有。这就是当时的长老为路德做的祷告不过他们知道的神在听。神在旧约里头要告诉我们尊重神的人他必定尊重他神必定尊重他。在这里呢就是最好的例子了。你知道路德生了谁吗？路德会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大卫王的曾祖母。一个抹押女子。一个外邦人。一个无依无靠的一个女人，她竟然什么呢？竟然可以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这就是神应验了这长老们他们所为路德做的祷告。你想，无名小卒、无依无靠、无生育能力的女子，竟然可以成为以色列国度里头最辉煌王朝的祖先。她的名叫路德。接下来长老们和众民就为波阿斯祷告告诉波阿斯说，愿你在伯利恒这个小镇被尊重。不过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过了3000多年在2018年9月2号竟然有一组华人在这里还仍然在称赞波阿斯的名。这是神应验了这第二个祷告。接下来神要应验第三个祷告。第三个祷告和那第三个致敬的亲人有关系的。在第一个致敬亲人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无用的致敬亲人，不值一提。第二个致敬亲人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无愧的致敬亲人，他付出了一切的代价为要怜悯这两个寡妇。第三个致敬的亲人他是一个无私的致敬亲人。他是一位无私的致敬亲人，他的名字叫俄贝德。让我来解释为什么俄贝德是无私的。当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你要记得神因为以利米勒的班尼 神拿走了以利米勒。对拿俄米而言，他的夫子没了；对拿俄米而言，他的儿子、他的麦子、房子都完了。不过当我们回到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这些事情呢，慢慢的又回来了。不过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他在摩亚地等了十年了，等孙子没有。不过神在这里呢，要给他一个孙子。你可以甚至说，这个孙子也是他的儿子，从那个角度也是他的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很有趣，他名字叫俄贝德，意思就是那服侍人的。为什么城里头的妇人给俄贝德取这个名字呢？他们的愿望是什么？他们愿望是希望一天这个孩子慢慢的长大的时候，当这个他的奶奶一天年老的时候，希望这个孩子可以无私的来服侍，来照顾这个奶奶。所以在这一章里头，这就是他就是那第三个致敬的亲人。他要在拿俄米年老的时候使拿俄米的生命快乐。所以你还记得吗？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那些妇人看到那个是拿俄米，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甜甜，对吗？拿俄米说，你不要叫我甜甜，你叫我苦涩，你叫我马拉。这是第一章发生的事情。不过作者要让你看到，到了第四章不是了。拿俄米的生活呢，又开始从苦涩转回甜甜了。他不叫马拉了，他现在叫做拿俄米。因为他得了一个无私的致敬亲人。他得了一个无私的致敬亲人。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也要照顾他，他的名字叫俄贝德。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多数人就说，好像完了。再接下来看的话就是家谱了。家谱灵修的时候，家谱是最闷的了。嘟嘟嘟，三秒就看过去了，没事了。只是弟兄姐妹们不要这么快啊。为什么呢？家谱是高潮。他在这里没有什么形容词，所以你看不出来是高潮。不过让我解释那个高潮给你认识。在这里呢，神要让我们要介绍第四个致敬的亲人，一位无双的致敬亲人，一位无双的致敬亲人。我们怎么看得到呢？因为当你在这里看到一些名字，这些名字他告诉你说，这是犹大，就是他玛，这是法勒斯，这是一个家庭。过后呢，他再告诉你，这是撒门，这是拉合，这是波阿斯，这是另外一个家庭。过后他告诉你，这是波阿斯，这是路德，这是俄贝德，过后呢，他再告诉你，这是俄贝德，这是约西，这是大卫。不过你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在圣经里头有一段落，这些名字全部一同的出现，一起的出现在一处，在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作者要这样的结束，为什么神要这样的来结束路德记。因为神要告诉你说，故事还没有完故事还没有完。路德记是在告诉我们说，神在默默的工作，神证实了，神在证实，让我们知道说，他在起初他答应我们，他给我们一个应许，他没有忘记。他答应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他告诉夏娃说，我叫你和女人彼此，他告诉那魔鬼那蛇，他说，我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相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是创世纪第三章。当人一堕落的时候，神说，我要救这些人。我要怎么救？我要为他们安排一个救赎计划。这个救赎计划要从一个人开始，叫亚伯拉罕，过后以撒、雅各、犹大、法勒斯、撒门、波阿斯、约西、大卫。一千年后这个家族会拿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他就是圣经的那把钥匙， 他就是旧约的那把钥匙，他就是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该告诉这两个门徒的话。他就是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告诉十一个门徒说：“你们要明白旧约吗？那明白旧约的话，你要知道旧约讲的就是我。旧约的中心人物不是你，也不是我。旧约的中心人物是那女人的后裔。那女人的后裔一天要来。”他要伤蛇的头，那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他就是我们那无双的至敬亲人。弟兄姐妹们，所以因此在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明白旧约。耶稣让他们明白，你知道吗？要认识旧约，你必须认识我。耶稣要让他们知道说，你知道吗？唯有我你才能得救。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需要一个独特的人，一个可以死的人，也一个可以胜过死亡的人。那个人必须可以经历死亡，不过那个人可以胜过死亡。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能这样做的。我们在这里的人，所有的人会经历死亡，不过我们不会胜过死亡。只有神可以胜过死亡，只有人可以经历死亡。神是不能经历死亡的，人是不能胜过死亡的，因此怎么办？神告诉我们说耶稣要来，当他来的时候，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他能经历死亡，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能胜过死亡。我们要通过他，我们要通过这位无双的亲人来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拉出来，使我们进入光明。这就是路德记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讲完路德记的时候，记得路德记不是一个高举爱情的一本书，路德记不是一个高举孝道的一本书，路德记是一本高举耶稣的书。他告诉我们说，神在起初答应我们的事情，那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神没有忘记，神继续坚持执行那个救赎的计划，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直到我们今日，神仍然在执行这救赎的计划。以至于我们从路德记里头，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摩亚地的绝望，在回购路上的朋友，在田地里头偶遇，在黑暗中的行动，或者甚至在伯利恒的盼望，我们看到原来神要借着不同的这些不同的人物事情呢，来继续执行他的救恩计划，使到你和我今天我们可以认识我们这位无双的亲人。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读完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一个，我们恳求神，恳求耶稣基督做我们心中的王，恳求他成为我的意象，因为这样的生命是神所纪念的生命。恳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万事所慕的时候，只有主才是希望，让主居首位，日夜祷思想，工作或者睡觉让耶稣永作我意象。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来回应今天的讲道。我们来唱颂主新歌359首。我们一起起来唱。
恳求心中王成为我意象，万事无所慕为主是希望，愿你举手为日夜祷思想，工作我睡觉自容。
第一节对一遍，第一节。
恳求心中王成为我意